我飞来了。谢谢四零一淋雨的花卷。二凡，谢谢爱发发的小狮子 Y 续费开通的游戏啊。调整一下窗口后，谢谢管秋他那的八张光盘，谢谢一草的超级火箭。打气打气，破坏了，谢谢一草的超级火箭。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谢谢 Red 续费了国王，哇，为了这突然登机，再续前缘。谢谢迟迟生日快乐的鱼虾啊！现在都有这样了，所以阿迟迟今天生日吗？这感觉我这三十秒里经历的，就得到的讯息好多。谢迟迟生日快乐的手柄，索尔生日快乐，迟迟生日快乐，会玩。你是谁的小号？我想知道。谢谢一草的超级火箭，谢瑞的续费的国王，谁的小号？硬锤子听，我把我自己弄小一点点哈。啊，自己的小号吗？真的吗？不会，我不相信，不可能。这肯定是别人开的，他的仰慕者。问句 nice 啊，哎呀，好吧 ，nice。破费了，谢谢童话镇的卡，谢谢宇宙中最帅的星星的邮箱，最帅的星星还行。那我们先看邮件啦。今天第一封邮件来自于一位不是感情经历的来说讲感情的一个楼主，发姐你好，跟我的人生转折有关，请读。发姐你好，作为一个近期才开始喜欢看你直播的人，我知道想让你看到这篇邮件很难，嘿嘿，其实也没有了，但是经过郑重的纠结了一会儿之后，我还是毅然决然写了这封邮件。因为之前看发姐你说不喜欢看太长的邮件，我尽量长话短说。想咨询的问题很简单，有两个。我现在跟发姐曾经一样经历了大转行，我本是一名工程师，这个我本是一名工程师，就感觉像那个，我本在什么什么快乐无边。我本是一名工程师，现在转行卖衣服了。哇，这看过了吗？我也觉得看过了。读到这里，邮箱出了问题吗？上回是不是大发奖的？一发奖的？ 谢谢一草的超级火箭。下一封邮件是自己的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哎，那我一个问题，我是真的不知道，就说我如果讲过了的话，我在第一次讲的时候我有讲那个梗吗？就是什么我本是一名工程师，我有当时触发我的那个机制，也讲那个我本在什么什么什么快生活乐无边，有讲过吗？我有没有就是玩一样的梗啊？有没有？应该没有吧。没有啊，还行还行，说明就非常的智能，成本不赢。下一封邮件，发姐，我离婚了，但是现在前妻又来找我复婚了，期间找过我三次我都没答应，我们没有孩子，但是这一次找我发现他真的改变了很多，但是我的父亲不同意，我现在是不想听家人的劝阻，因为我想和我给我和他一个机会，我现在很困扰的是我不知道我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我害怕他来找我只是表面，但是现在通过很多天的观察，真的他改变了很多。今天和爸爸吃饭喝酒说起这个事情，但老爸还是说，你要是决定我不反对，但是你不要带他来见我，一辈子也不要见。我听到这句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很迷茫，希望发姐能开解我，开导我，或者给一些建议。这个有点难啊，这道题也太难了吧。他讲了大概这300来字，完全没有讲原因呢、啊、为什么离呢？又为什么又找你复合呢？改变了什么呢？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的案发现场。谢六七三千的游侠啥都没说呢，我这怎么分析呢？那我只好就是按常规来走了啊。首先，怎么为什么离的你没说吗？但是你们没有孩子，你也没说为什么，应该只是不想要，对不对啊？如果是因为要不了，那你估计会说要不了孩子分的话，就没有什么，除非科技再发达了，就没什么好再复合的了。现在宇宙中最帅的星星的公版，我看有人说也许是他不行呢，那不行的前妻干嘛回来找他三次？结婚了一段时间没要孩子，一般来说是要不然就是两边都比较年轻，就是年纪轻轻就结婚了，然后觉得还可以再享受一下二人世界，再享受几年，再要小孩，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结婚结得比较快，比较甚至说有点草率，所以呢觉得虽然有，你知道吗，有些人其实结婚了但是感情并不深，这个事情也非常常见，所以有些人就选择虽然结婚了但是并不要小孩。然后应该是这个男的提出的离婚，不然的话一般按他这个叙述方式应该是男方提出的离婚，然后女方来找他复合。男方应该是因为女方的性格问题，或者说就两人相处当中女方可能有一些不对吧，是吧，然后所以分手了。但女方现在来找他说啊，我已经改了好了很多，是这样的对吧？我们这么说吧啊，我们只能按现有的分析，可能不对，但是呢是一种思路。他说但是呢他的父亲不同意，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线索。 父亲不同意呢，一般有几种情况，就是长辈不同意，一个是可能是这个女的，长辈一般都是为自己孩子是无条件站在自己儿子这边的，对不对？一切都是，就仗为我儿的，不会有任何其他的立场。然后呢，哎，有些人好过分呐、啊，说什么父亲不同意是因为想让他当后妈，我靠！就长辈不同意，可能是这小那个这个前妻呢，有一些就是长辈看来不太能接受的问题，不太能接受的那个毛病，比方说，性格特别不好，对儿子对自己孩子就很粗暴啊，很就是作天作地啊那种，还有不孝顺啊这种，啊、特别不孝顺啊。就可能是你知道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个事情是宇宙通用的真理。比方说如果这个前妻长得特别漂亮啊，什么欢快的音乐，然后那个儿子呢就觉得哇这么好看，我可以原谅他的一切，就容易被他的花言巧语啊或者花容月貌所迷惑，但是在长辈来看觉得还是可能性格和相处更重要吧，就是这样。我碾过一地的草坪，对着最后带着一轱辘的绿意想回车库。这哪儿学的呀你们这些人？还有什么你爸探险的时候遇到过？还有些就是老一辈人会有一些就是他们自己人生的经验嘛，就觉得可能啊他这时候怎么怎么样都是最后都是那个说不准的，就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你可能会被外貌啊或者说他一时的那种温情所迷惑，但是长辈呢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但是他不听家人的劝阻，因为想给他一个机会，也可能是这种情况，可能是比方说你们喜闻乐见的这个女孩子绿了，就有点就比方说在外面喜欢招蜂引蝶那种，这个其实很难改的，老实说我个人认为啊，你没有见过那种特别花花公子的，然后最后变好的吗？就是人呢，变坏很容易，变好真的很难。就像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嘛。你没有见过那种花花公子啊，天天爱大宝剑，然后也没事喜欢约炮的人，最后变成了良家妇男的吗？有吗？浪子回头，除了不可抗力因素以外，就是那种50岁以后，啊，有啊，真的吗？很少吧，还就像那种女孩子也是嘛，就有些生性放荡的，最后突然一下变那个相夫教子的，我觉得也很少见，真的。就是在根据我这20几年的人生经历来看 ，bitch is bitch。很多时候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坏，很难那种真的变好，我可能比较悲观吧。从良，而且他爸说话很重，他说你要是决定我不反对，但是你不要带他来见我，一辈子也不要见，这么重的话我觉得还是多考虑一下吧。听上去因为其实 就是你们已经结过婚了，对不对？那么你们俩的问题应该就不是家庭的问题，不是什么门不当户不对呀、啊，还两边家长不对付啊这种话，也不是。可能就是人的问题。其实人的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呢，就比方说他父母特别的刁难啊，但是人他跟他父母不一样啊，这个还可以再那个一下。一般来说，异性相吸，婆婆不喜欢儿媳妇儿，公公不喜欢女婿。那如果说这老爸，你的老爸不喜欢你的媳妇儿，我觉得这么不喜欢还是有点少见的。我觉得你多考虑一下他的意见吧。谢谢阿池的主句，可能勾起了你爸伤心的回忆，是吧？啊，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女孩子，我在她身上吃了大亏，跌了个狗吃屎，希望我儿子不要重蹈我的覆辙之类，很有可能。多问你一下吧。谢谢望天的光盘，谢谢阿芝蛇的主机，是是是。家长有时候看的比我们那个要更清楚一些。下一封邮件，哇，在完全没有题干的情况下，我还能讲这么久，厉害！不会弹吉他，能给其他活路的发姐看我，啥意思啊？可以念，女程序员找不到男朋友还不想码代码，我能做什么不怎么需要代码的工作，还能交男朋友的？卢，什么呀？你在说什么呀？不会弹吉他，能给其他活路的发姐看我？嗯，女程序员找不到男朋友，也不想码代码，你想干嘛？我知道很多不需要码代码的工作，但是都跟交男朋友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请联系。女程序员还怕找不到男朋友吗？女程序员不就是狼窝里吗？这全是，就是。女程序员就跟校花似的，在那个程序员堆里，请联看看你看看我们这儿，这都是请联系我。谢阿迟迟的主机。其实我说句不好听的啊，你别，我这是从这个现象分析哈，不是我不代表我的真实想法，就说你作为一个女程序员，不想码呀代码，想交男朋友，这两者是可以同时完成的呀。你找一个男朋友不就可以让他帮你码代码吗？对吧？你作为一个女程序员，业务水平好不好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对吧？就稳定其他同事的那个就是工作状态，在同事里面找一个不就两样问题都解决了吗？对不对？女程序员旁边那么多男程序员，叫他帮你码，找一个技术业务水平好的叫他帮你代码不就完了吗？对吧？代码那个代啊，代打，代写代码，一举两得，一石二鸟，一箭双雕。我们以前也是这样的呀，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好多那个就是比方说，在期末要交那个设计了，要交图了。很多很多那种有男朋友的女同学就叫男朋友帮忙画呀，画不完了帮我画一点。然后结婚了也是这样啊，那种工作几年了，有时候项目赶不过来，两个人都是一个专业的，就互相帮忙画画图都是很正常的。这不是很正常吗？就比方说两个人都是建筑专业的，两个人都是土木的，有时候老婆赶不过赶图来不及了叫老公画一下，老公赶不及了叫老婆画一下，是这样吧？哇，就是说前女友的论文都是你写的。写孤独时代的一发的光盘。当当当当当，就是说 如果你在那个你在你们公司实在找不到就是自己合你心意的，就我们这边也挺多程序员的，那个超话呀、修仙部可能程序员少一些，私有钱人多一些，竞争很激烈哈、啊，去超话了解一下吧。开盘啦，我看看啊，稍等，刷新。
朋友，大家。
刷新，
在最前头的这是
刷新，稍等，哎呀，卡住了，先开个盘。你要反向操作。哎呦，等等，现在是德国打墨西哥，那不是就没什么悬念吗？德国战车。提交审核，谢谢阿诺，永远是我姑姑的七张牌。有追梦的吗？有买墨西哥的吗？嗯，追梦人，墨西哥强是强，但德国不是最强的那几个之一吗？谢谢用户已被全战禁言的三个手柄，德国基本上是冠军呼声最高的那个队伍了吧。发起竞赛。其实我觉得，哎，回到那个刚才话题啊，我觉得在水友里面找一下挺好的，都喜欢我，水友嘛，6733的水友，说明你们有相同的爱好，还有那个相同的三观，基本上，而且也方便了解大家的各种兴趣爱好啊，以及经济水平，比方说看他开伯爵没有啊，开了伯爵可以偷个女粉啊之类的，稍微看出来一下，就全方位了解嘛。我就像那个滴滴司机的认证条件一样，帮你们规避了很多雷区。能够看，能你想你在67373的观众里面找，还是有一定的质量保证的。通过这位小伙子开了什么贵族，粉丝牌等级高不高，可以稍微看出人家的经济水平。谢抠弟弟的主机，志同道合。我看你们买了啥？哟，德国、墨西哥基本上是飞扶贴嘞，没想到，我以为德国会就是赢面大很多，没想到。谢谢足球七的手柄，看下一封邮件哈。你要追梦，追嘛。合理追梦，误上天台。我想起上回9.9赔率，是哦，赔率9.9，这边赔率3.8。我记得上回有一期邮件，就是有个水友的领导，他不是那个，不是，不就是。开了贵族，好像是个伯爵吧，好像是。谢柯弟弟的主机，看一下这封邮件。发姐啊 ，SOS 啊，发姐，每次看你标英语好溜是吗？是的。然后看了看我的英语差得很，我想学英语，但是背了又忘记。认真学的时候感觉很 OK， 一到测试就不行了，真的烦，一直找不到学校方法，学习方法吧，想请教方法，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哎呀。这个 学习这个问题上，特别是学英语这个问题上，我可能给出的也差不多。谢谢志远08的邮箱。英语嘛，我们之前不说了吗？英语的世界没有降雨帅，只有语感这一块，主要是培养个语感吧。死记硬背可能在我看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背单词，背单词是需要的，但是呢就不是唯一的出路。 abandoned 我其实英语不是特别的好，我很多单词我是拼不出来的，我能讲，我能听懂，但是呢我拼写可能就会出现错误。我的英语不算特别好，就是外国片看得多，语感比较好，爱听英文歌，爱看外国片，就唱歌的话就比较流畅，口语好。谢谢 WDQ3139 的两张牌。单词需要背吗？需要啊，你考试的话肯定需要。现在我们估计很多人都不太会背单词了，因为我们现在打字的话就用那种单词补全嘛，就好像现在我们丧失了很多那种写中文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认识这个字，我们也知道这个字怎么打，但是我们不是写出来的时候说一下子会忘记，对吧？在用户也被全站禁言的飞机，人家说的英语，你为什么你们在说岛国呀？英语 English 世界宇宙通用语言 English， 别跑题了。你要问我学习经验，我还真的讲不出来特别多。有时候个别单词猜不认识的话，是可以通过上下文猜出来的。就好像有时候我看那种中文书，也是有个别字不认识啊，上下文猜一猜差不多。英国也是岛国，哎，你这话也没错啊。四级，我觉得四级还比较简单吧。哎，你们有没有发现问学习方法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因为你问那些好学生说啊，你的学习方法，然后人家说这个很简单啊，我没有什么方法，我看一遍就记得了。然后你问差生的话就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要不放弃吧，咱们。谢谢小壳的主机。我觉得就是多培养那个英语环境吧，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我现在所有的科目里面，就是可能只有英语比以前好，就是说我现在要是重回高考的考场，可能英语比当年考的高一些，其他的肯定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拽个文，因为我们一直在使用嘛。也可以多去国外旅旅游，不过你都是学生的话，还是在家里吧。写作文就写作文呗。我以前有一个，我觉得老师用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教给我们的。那他们经常叫我们缩写一篇英语作文，比方说那个给你发英语周报，现在还有没有啊？英语周报 English Weekly。然后发给你之后，上面有很多文章，比方说那种啊八百字的，2000字的，叫你缩写， 缩写的话就比较考你的那个，第一个是阅读能力，第二个是写作能力嘛。我觉得这还蛮好用的，可以试一试。看美剧很多很多很多就是不会考很多东西。Hi guys， 0:0。下一封邮件叫做如何放下戒心。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放下过。发姐好，诚心求教，我今年28岁了，通过父母撮合认识了一个姑娘，又很快发现自己喜欢她。哎，开始有些开始了。 Hey bro what's up。 对啊，很多很多那种，哦我的上帝啊，这简直太让人难以置信了，我要狠狠踢他的屁股。这都不会考，真的。发姐好，诚心求教，我今年28岁，哎，我的职业主要是做沟通工作，能胡吹2小时不重样的那种。沟通工作，客服吗？谨慎猜测啊，但面对他，我总是不知道说什么，甚至忘了如何构建信任感。我的能力完全失去了效用，说话毫无逻辑，总是强行尬聊。希望发姐能帮我梳理一下。一般来说，姑娘会因为什么而放下戒心，敞开心思交流呢？我能做哪些事情来加快她的这个过程呢？身边的朋友陆陆续续结婚了，也有生子的。看着别人的家庭，我很羡慕，很希望能好好的和这个姑娘相处，很希望能修成正果。感谢发姐的帮助，谢谢，谢谢着迷六千千的光盘。哎，是我同事吗？28岁，胡吹2小时不重样，哪个同事啊？加油。其实我觉得哈，在一段关系中，如果你总是表现的比对方蠢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你喜欢他，他不喜欢你吧。女孩子遇到喜欢的人都很蠢的，经常做一些非常智商下线的事情。如果他对你戒心很高，在你面前表现的那个很精明的话，很大几率就是人家根本就不喜欢你。但是也有可能是，比方说你看成了富家千金，人家家产过亿，街上的人都打他的主意，所以他戒心很高。或者说他曾经受过伤，这个也是，对吧？被人渣骗过，陷入过什么什么魔窟，这个也是可能戒心比较高的原因。有没有小发那么蠢？小发那么蠢是因为人家年纪小。对啊，传销也是魔窟嘛，你不要想多了啊。传销怎么哭？我觉得让姑娘放下戒心和让小伙子放下戒心都是一样的，就是让人放下戒心。谢残梦的光盘，谢好好陪伴姑姑的光盘。那么就是我觉得最基本的也是最老生常谈的，就是真诚一些吧。我觉得有些男孩子在面对喜欢的女孩子面前，甚至面对人的时候，很喜欢吹牛逼，就是为了在大家 面前献肌肉嘛，秀肌肉，为了让大家觉得他很厉害，他喜欢吹牛逼，但是有时候就明显不符嘛。在那个比方说在地铁上谈论几个亿的生意啊，在肯德基里面约会，然后说我马上我们公司马上上市了，我是那个 CEO 的那个下面最大的那个，就很假你知道吧。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呢我觉得就吹牛逼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使增加我们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姑娘会说哦厉害啊，真的吗？但实际上心里在说傻逼。但这种还是少啊，就是会可能有点不以为然嘛。不要过多的去装逼，不太好。墨西哥赢了？没有啊，这不0-0吗？是有几个射门挺厉害的。男生爱吹逼是一个感觉是天性。我可碰到太多了，哎，就是有时候你会碰见一个人，你跟他聊一个小时，大概就假设有50分钟的时间，他就讲他跟谁谁谁关系好，他跟谁谁谁关系好，他在哪儿有投资，他跟谁谁谁过命的交情，谁谁谁生死之交，谁谁谁有大把的资源可以给他用，怎么样，家里。就听50分钟，不知道，就一什么也没记下来。这实际上就说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因为人都有这样的毛病，这是人类的共通的缺点，大家也不用太在意，但是要克制住自己。谢谢童话镇河妖续费的骑士。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啊，有些人很喜欢喊穷，哭穷，明明富的流油，家里的房产证堆起来比我还高那种啊，天天哭穷，哎呦，天桥底下打洞啊，哎呀，风萧萧兮易水寒呐、啊，今天晚上没吃饭啊，也很烦。就是不要走极端，真诚一点，真诚一点，适当的展现自己的优点，但是不要过分。我和香那个谁谁谁谈笑风生。是啊，跟妹子聊天可能其实我觉得可能多倾听是个好事吧，就少表，如果你不是特别擅长表达的话，就少说，多问问他的情况，然后听他喜欢什么。你喜欢一个人是想要了解他，对吧？然后让他感觉自己被重视啊，怎么样，问问他。谢谢正版光盘的那个光盘，说谢一个字正版光盘，但是我还是秉承一个那个一个最基本的中心思想，就是说，如果人家真的对你一点意思都没有，或者说你们俩差距很大，就不要强行去这样，没有意思，没有意义。不过你是父母撮合认识的姑娘，这个楼主是父母撮合认识的姑娘，估计两个人水平不会差很多，就是各方面的条件啊，不是说那个穷小子要去追公主那种，还真追上了的也有。谢谢取个名字好难的光盘，谢谢球球大帅哥的光盘。有时候 你觉得自己表现的不好，你觉得自己啊平时这么能逼逼，现在什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你表现的很笨拙，也是一个打动人的地方。我们女生并不是特别喜欢你们洋洋自得、夸夸其谈的样子，就是有时候你适当表现出自己的紧张和你的局促，你的，就是你的那种笨拙的方面，然后会让人觉得还挺这个小伙子挺实在的，挺可爱的，这样觉得比较萌。激发了人家母性的光辉，你可以直说，就是有时候你直接说，你说你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你就直接说我不知道说什么。你说哎呀，你可以，就是这个技巧其实有点那什么哈，就说你说哎呀，不知道为什么我见到你都说不出话来，我平时真的贼能逼逼，但是呢，哎，看到你有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高超的手段，大家女孩子要小心啊，还是一种以退为进。然后你就说哎呀真的，就是我还有那种什么，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哎呀平时我真的就是口才特别好，今天不知道怎么，哎呀就是哎扣扣脑袋啊，挠挠头是吧，看见你我特别紧张呀。对，扮猪吃老虎。欲擒故纵。哎呀。突然眼睛进了点小东西。擦点眼药水。谢谢 SAQUON 的手柄，谢谢雪莉的手柄。但有些人也会利用这种方式，你知道吗？人性很复杂。有些人就所谓的 PUA 嘛，叫做 Pick up Artist， 就是怎么泡妞的艺术，后来变成推倒的艺术就不太好。泡妞艺术里面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就是以退为进，像这样啊，说我自己哎呀怎么样，很紧张怎么样，但是还是要小心。有那种叫大剑无锋什么什么自贡那个重什么重攻不什么不锋来着，那个就是他会说我平时会对其他的女孩子用很多技巧，我是一个很会讨女孩子欢心的人，但是呢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对对对，但是呢在你身上我不想使用任何的技巧，我就想用我最真实的自己展现在你面前，让你了解我，我对我父母都没有像对你这样，我在你面前是一个没有任何防备的人，我对我的朋友，我对我的父母，我对我的同事，有时候也会使用很多沟通上、人际关系上的方法技巧，我很擅长这个，但是在你面前我啥也不用，我就是这样那种。但实际上是他懒，有点假吧，反正这个思路嘛，这其实也是一种技巧，套路很深，就说我知道怎么讨女孩子欢心，我知道怎么说女孩子觉得我很帅、很好、很 很厉害，就很对对他很用心。我知道怎么做，但是我不想对你用那些招数，我就想让你认识我最真的我。我也不想为了把你怎么怎么样，就天天哄你开心，然后背着你做什么什么的，你懂吧？哎呀，然后有些人就说啊，真的吗？哎呦，这个人对我可太用心了。就是就这种类似的技巧，就有点类，有点跟那种比较相近哈、啊。就是有些人明明说话难听，但是他会把自己包装成，哎，我这个人性子比较直，说话很直接，你不要在意哈。就把自己包装成一个那种，我是一个很耿直的人，实际上他就是说话难听，上来就是什么 MMP 啊，我性子很直，你别介意哦。也是不对的，反正就大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人说太麻烦了，还是下药吧，那还不如自己科技也挺发达的，练练瑜伽。好，下一封邮件，其实就是嘴臭。就好像有些女孩子明明就是跟人见面，就比方说她不什么有点懒，对吧，大家都人都懒，人都有懒惰的一面，她就没有比方说没有怎么精心的打扮自己，没怎么化妆，衣服也穿的比较随意，然后 T 恤牛仔裤啊，或者差不多，我这不是牛仔裤啊，别的裤，然后她呢，然后别人就说，哎呦，你这样怎么怎么样有点太随便了啊，然后他就会反而攻击其他打扮的精致的女生，说，哎，那些都是绿茶婊呀，不就是骗你吗呀，就掉凯子的，我这才是真正我，就素颜自信最美，快娶我吧，你知道吗？这男生女生都有这种，懂了吧？就反向包装。还说哪里素颜了？是啊，我跟你说，强调自己素颜的人很多都不是素颜。狂轰滥炸半个月，再冷淡一个星期，记住我的 ID。 哎呀，董事长啊，我想起之前有一个比较网上流传的比较广的一个真实的事例，就是前阵子不是微博问答很火嘛，就是大家向这个博主微博主发一个问题，还付费的，大家来围观。我记得有一个问题是那个问王思聪校长嘛，校长说，校长你怎么泡妞呢，快，好像不是问校长，问别人，然后说，哎，怎么泡妞，你们是什么方法来泡妞的，然后校长就上去说，你好，我是王思聪。这就是所谓的记住我的 ID， 是这个意思吗？大家不要学习他们这些技巧，用不上的，用不上的，用不上。你像他们一样去冷落人家一个星期，好，人家不是记住你的 ID， 人家已经拉黑你的 ID 了，好不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学不来。下一封邮件，发妈妈想买房了，这个户型怎么样？来到了成功看房节目。你好，我是郑板木老师。你好，我是林小林。 好我多年的颈椎病。等一下，旋转跳跃，我闭着眼，陈晓看不见，你沉醉了没？有点暗呢、啊，好想调亮度。大家把那个，把手机亮度调高一点。南向宽裕 ，U 型厨房。A 户型，建筑面积121平米，四房二厅二卫。同学们，这道题我们已经讲过了。一看这几个数据，不用看户型本身，我们就能得出这是一个每个房间都比较小的户型。建筑面积121平米，实得面积也就100平米，还要四间房，经济适用多房。是的，看户型，看数据，看厕所。先看厕所，我看有两个厕所，还行。这个房间四房稍微多了点，但是它这个好像是处理成了阳台扩出去的，还赠送面积还挺多的，这赠送面积很多，我觉得还不错。这里不是也是赠送吗？这里也是赠送，就是那种比较有心机的户型，比较性价比高的户型，他是把这里算成阳台，然后这是阳干，但是交房的时候给你弄成墙那种窗户，然后当时是栏杆的话就可以算半面积，你就偷了一部分面积，还蛮好的。这里还有一个，这是什么呀？这是，这里还可以拖出去一点，还行，我觉得可以买。我们这个钻政策的，合理利用政策的那个案例可太多了。像那种，比方说我们不是都有飘窗嘛，所谓的凸窗，就是凸出去660厘米的那种窗户。然后把它做成落地的，下面看上去是窗户，有一个那实心的窗垛子，对吧？但是到交房的时候又把那个垛子打掉，发现实际上是空心的，又多了这么一溜距离，还是挺多的这种玩法。这个户型就没什么毛病，正常，就是这里稍微有点瑕疵，因为实际上你想想这么大一个客厅，你的那个电视怎么也得买70寸吧，60寸以上，55寸有点太小了，70寸左右差不多，65寸也可以，60寸也可以。但是呢，你电视墙的话，因为这里开了门的原因，电视墙就不完整了，电视墙的最低要求是3米，你这个很明显不满足，所以我觉得就是电视不舒服，你可能需要这电视要歪着放，就这么看电视。如果你觉得没关系的话，也就还好。然后这个门你是可以选择这边开的，就是把电视墙弄得完整一些。不过进门对着一个门也感觉不太好。这是这个户型最大的瑕疵。然后它的厨房很大，能满足三代人的需求，还可以，其他的就没毛病。这个房间就当书房呗，挺好的。70寸的那个电视真的不是很大。我反复强调的一个宇宙真理就是由俭入奢易。想当年，哎呀，我最开始用的电脑显示器，不怕你们笑话啊。就是15寸 CRT， 我觉得好大哟。当时我还是咬咬牙买了15寸，因为15寸的那个 CRT 是比较平的，14寸的就是个球，凸面镜。我妈还是咬咬牙给我买的。后来17寸，我觉得好大哟，天哪，17寸的 CRT， 感觉就是全家人可以在上面看春晚那种。啊，最后来21寸、23寸、27寸、30寸，带鱼屏。鲨鱼屏什么都来了，你现在觉得那个什么70寸的电视大，不是很大，真的不是很大。 你去看电影，你觉得很大吗？人呐，欲望是无止境的。我没用过14，用15。现在华阳文武学院的工牌，而且现在不是，你知道，我们现在不是用的27寸的显示器，好吧？我用的是48寸的显示器，因为我是用2个24寸的显示器拼在一起在直播，所以实际上我是48寸的，我离这么近看48寸的，你想想，你一家人围着看70寸的，每个人实际上分到了10几寸，很小了，真的，真的不大。这数学没毛病吧？就 CRT 17寸 CRT 也没有很久啊，就2000年的事情吧。为什么要分？我不知道，我没说过，别问我。这里可以作为一个，这里最好是不要。我的一个小建议就是，这里不要作为一个卧室，因为实际上旁边就是电视，然后这个卧室可太吵了，真的。我建议这个房间作为一个公共区域，比方说什么书房、游戏室，或者说健身房，哎呀，就看你嘛。但是作为很多人会把这里作为一个老年人的卧室，那你不得被烦死？因为你想想，你12点还在，比方说看电视的时候，看像现在凌晨2点看球赛。啊，老年人实际上9点钟就入睡了，你根本看不了。一点小建议啊，打通，你打通那也不行啊，你打通了之后，你不得用望远镜看电视啊？这孩子说话怎么，哎呀，你想没有想过，从这里要买70寸的电视，在这儿不得买150寸啊？怎么看啊？也棋牌室是可以的。可以作为娱乐室，在里面打打游戏啊，或者打打麻将啊，都行。学学如何装修，你来学装修，可能我们这个户型不太适合你，这个面积少了2个0，不符合你们的需求。这是我们这是经济适用房，喂，其实也不是经济适用房，就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的。小康之家吧，小康之家，跟你的需求相去甚远。回复半个鸡蛋的包子，看看这个邮件哈。发姐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发姐，我是在二卡附近的饭店前看到你的。当时你蹲着和钱小佳直播，中途你吃了个雪糕，由于第一个雪糕外形尴尬换了一个。哇，这是512那个活动的水友。发姐，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很显眼，当时叽叽叽、郎总、大白等席地而坐一排，你在他们面前谆谆教导，而我就在他们身后饭店屋檐下戴着眼镜纯白 T 恤。等一下，我这封邮件是不是看过？我看过吗？我比你们先反应过来，我真的记忆力超群，陈超群。是不是出了 bug 呀？为什么这还有红旗呢？网页这个邮箱问题很大。下一封邮件。 0-0。上半场还有10分钟。这个邮件叫做工作上的烦心，是求解答，应该没看过了吧？啊，是时候玩腾讯的邮箱了。发姐好，我最近遇到点烦心事，想和发姐倾诉一下。事情是这样的，我人在国外生活，经常要接待各种国内过来的老板去谈项目。啊，进了，这么快，我靠！小心一下，
给过来。
哎呦，真的？为什么我延迟要比你们多个2秒？墨西哥进了。
哇，
感觉很可能平局啊！看这个，开始变了，变了，变了，变了，他涨了！哎呦呦呦呦呦，感觉两个在 PK， 缓缓变长的墨西哥追梦成功，赔率只有0.7了，刚才不9.9吗？可能要平局，话先放在这里，猜不中算了。哇，这个球迷好像李金斗啊！好，我们继续看邮件啊，都进球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个人在国外生活，经常要接待各种国内过来的老板去谈项目。出差的酒店条件参差不齐，因为都是男的，所以都是开一个标间，但有时候房源紧张就要一起挤大床。真的吗？前几天带一个北方的老板去挤大床，到底是不是老板吗？老板还跟员工一起住标间的吗？这老板也太亲民了吧。他喜欢洗澡后就裸着身子在房里走来走去，说是北方人都这样。没有吧？真的吗？有没有北方的男观众出来说一下？哈？北方民风这么开放的，狂野？没有吧？搞得我一个南方小男孩好羞羞。这羞羞是什么鬼？又要进了吗？呦呦呦呦呦呦啊！好了，没进。晚上挤大床睡得迷糊时候，他伸手来摸我，虽然他手很坏，手很坏是什么形容啊？但没有做更过分的事情，我就忍了下来。第二天大家都当作没发生这事儿，工作结束他付翻译费的时候并没有多给我钱，回头我想想有点吃亏。孩子，你这个想法真的好危险啊。我想问一下发姐，我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能不能多收点钱？多收了是不是性质就变了？男孩子吃亏时候该怎么争取自己的利益？请社会经验丰富的发姐解答我的疑惑，祝发姐事业蒸蒸日上。你可别乱说，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不属于社会经验，这属于犯罪经验吧。或者打工经验，我真没放这方面的经验。你到底是不是 gay 啊？你如果是 gay 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还能够理解一点点。真的，这问题有点超纲。哎，扑出来。摸回来。摸回来，摸回来算个啥呀？这个太诡异了。哟，王师傅，你说啥呀？太可怕了。国内来的老板都出国做项目了，为什么这么抠啊？一个老板还要跟别人挤一张大床房，到底是抠还是为了？你到底是来谈项目的还是来打猎的呀？ 挤标间，我觉得有时候就忍了。如果真的叫做那个没有房间的话，还是可以，就是不是那么不能接受。但是挤大床算什么鬼啊？而且我觉得，一个作为一个老板，你出差，你多多少少得体现自己公司的实力吧。你不说住总统套房，或者说什么顶级豪华，你好歹弄个单独的房间啊！你跟其他的别的公司的员工挤一张床，那长此以往，这板将不板呐、啊？这算啥老板？这别人也不会把你当回事儿啊，对不对？这个不是一个省钱的问题，这是必要的问题。就像一个公司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车一样，接待其他人那种，说不过去啊。不是大老板也要咬咬牙这样弄啊。而且这个不是什么特别奢侈的开销。至少也是两床的。而且一个酒店就算什么，一个酒店没有房源紧张，那别的酒店总有咯，肯定不能这样啊，就不可思议，简直难以置信啊。汤姆房源紧张就去别的酒店呗，多大事啊。你这不是跟上次那个邮件的人一样吗？说啊，房源紧张只报销一间店，所以我跟其他女孩子睡一间房，但是我定力很好，老婆你相信我，这是理由吗？这不是理由啊。说实在的，一个直男，铁直男，会因为房源紧张跟别的男人挤一张床吗？会不会有人宁肯去网吧呀？就女孩子之间挤一张床，就是有时候就关系好还好，根本就不认识的男的还喜欢裸体走来走去的，你会为了省钱跟他挤一张床吗？啊，会。可是那个人都不认识啊。我宁可睡沙发。你出差又不认识，你跟睡一张床，你怎么这么随便呢？可以睡沙发的呀。突然觉得本直播间好 gay 啊。好吧，可能男的就无所谓吧，可能男的之间，其实我觉得女的之间就还，因为女孩子熟悉的哈，我觉得还可以。我以为男的之间会更在意这方面的。那你们睡着了会情不自禁的抱在一起吗？就是有些人我知道是有抱枕头的习惯的，就是有时候有些男孩子女孩子就睡着了喜欢抱一个枕头，然后你们男生有时候因为某些原因条件不允许睡在一起了，那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是互相拥抱着的吗？啊，你们没有抱枕头的习惯吗？我和我的两个枕头是这么用的，一个枕头在我这儿，一个枕头在我这儿，是这么睡的。很有时候哈、啊，而且我是跟别的女孩子曾经睡过一张床，但是我个子小啊，我碰不到人家也碰不到我，就那种两米的床，我们就在上面翱翔，互相就是互不侵犯，真的碰不到，感觉就是床很辽阔， 我只是上面的 一艘小船。不像男孩子，男孩子 一米七一米八呢，那床上翻个身就碰到了。我们甚至能三个人睡一张床，就是两个人竖着睡，一个人横着睡，
都不会碰到。
但你们不是很容易就被碰到了吗？碰到了会觉得，嗯，还是，那个。好吧，我确实不太理解，不太了解男生这方面。原来这么多，是有原因的。我想想也是，你们平时都在学校玩什么阿鲁巴这种游戏，还根本不介意睡在一起，对不对？谢谢开心最无敌的游侠，摸一摸怎么了？你们要不要来玩一下阿鲁巴？是这样吗？你们明明就是尺度开的不要不要的，尺度比那个什么，很辽阔，这算啥呀？我突然清醒过来，阿鲁巴是什么？是一种虫。草履虫，不要去搜索。这个邮件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我本来，你知道我在读完这封邮件的第一时间，我觉得它是编的，但是经过跟大家这十来分钟的沟通，我觉得他可能说的是真的，我的心态发生了转变。谢谢大家向我进行这么耐心的科普，我开始相信他了。本来以为是编的呢，我觉得这个被同性摸了，然后想想有点吃亏，想多收钱，你这个思想太危险了，我觉得你马上就要进局子了，希望你悬崖勒马。上半场结束了，0-1，写洛小洛的六张牌，三观破碎。而且我也很难想象男生那个，谢谢发发华丽的枕头的手柄，男生我很难想象男生就是洗了澡不穿衣服在那里走来走去。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吗？我觉得可以接受，就赤裸上身，就只穿短裤，但最好短裤都不能是只穿内裤，因为只穿内裤感觉怎么得两条裤子吧，那不也太吊儿郎当了。而且你知道就是必须要穿两层裤子的原因是，第一，只穿内裤肯定是非常不雅观的，对吧？还摇摆不定。还有那个只，如果你为了图省事儿嘛，就内裤好久不洗了，没有可以换的了，只穿一条外裤，那种很宽大的那个沙滩裤，哇，你一敲那个二郎腿也是非常非常不雅观的，是吧？千万不要这样。还有只穿袜子的，还有这种变态吗？这优雅的裸奔的手柄， 就那种很宽大的就沙滩裤吗？你翘二郎腿的时候不是想起一个词不太合适，可能叫管中窥豹吗？叫哎，不，总之就很不雅观，千万不要这样。谢谢越南妹的手表。嗯，我是怎么知道的？我看美剧啊，我看美剧学英语呢。有一集《老友记》六人行弗伦子里面，谁好像是 Rachel 还是谁，反正三个女的其中之一交了一个男朋友，就很喜欢只穿短裤不穿内裤出现在大家面前。然后你知道那个 Friends 吗？六人行，他们所有的 80% 的剧情都发生在那个酒吧的沙发上。然后那个男的呢，就穿着个短裤在那个单独的沙发，对吧，有一个长沙发，一个短，一个 单人沙发，然后穿着短裤在沙发翘非常高的二郎腿，然后在那里看报纸，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玩嘛。然后其他人就说，哇，菲比，菲比不菲，请你和他分手。哦，咖啡厅，说错了，酒吧不是酒吧，酒吧是那个老爸老妈的浪漫史，是酒吧，咖啡厅说错了。菲比的男朋友是，就这个事情，我从这个事情才知道原来还有这种角度。看学看美剧学英语嘛，对。我没有出现任何画面，我就是全凭就是他们的语言描述。这个邮件我不知道应该对他说什么，我希望他就是不要走上犯罪的道路。如果真的喜欢男人，就勇敢的出柜吧，啊，都是他的自由，但是你不能卖淫啊，说话有点重，主要是很担心他啊。你喜欢什么性别都是你的自由，你没结婚，爱上霸道或者不霸道的总裁都行，你不能玩这么玩啊。说别收钱就行了。很多事情，很多犯罪就是这么来的，觉得不收钱就亏了，然后整个性质就变了。下一封了啊。咦，这个标题叫做超，在超话问过都叫我发邮件是吗？辛苦了的陈一帆，你好，昨天519，哇，这个邮件好新哦，还不到一个月呢。昨天519约妹子出去看电影，晚上跟她介绍了一晚上发姐及中东政治局势，然后想等520零点，但是她说累了就回去了。想问一下我还有戏吗？哼，我光看你这个表情就觉得想把你拉黑。说实在的，你不是超过50岁，你怎么敢用这样的表情跟我讲话？只有我妈才能跟我用这个表情。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看一下下面说啥。不许笑，我没有，当时聊得真的挺开心的，回头想想才觉得愧对发发平时的教导。更严肃地延伸这个问题，按理说约妹子的时候不该谈论另一个女人，哪怕这个女人再美丽再优秀，唱歌再好听，笑起来再好看，但是为什么我想谈发发嘞？因为发发里亚对我来说不是偶像 idol， 是我单方面认定的朋友，更是一种价值观，一个更好的自己。你们开始了，你们开始了。所以他如何看待发发，也能让我了解到我们是否会契合。我不是希望他能喜欢发发，而是希望他是那种会很喜欢发发的人。所以我超喜欢6733的你们，特别是那个最可爱的诚信水友，叫秋刀鱼的滋味2018。哎呀， 所以说在超话里面找女朋友还是比较可靠谱的。你到底是来求助的，还是来拍马屁？当当当当当当，我觉得哈，跟妹子出去，前期的交流，就是说你跟一个你对她有好感，但是呢还不太熟悉的女孩子出去见面啊、聊天啊，最好是以人家为主，这样你也方便了解她。你喜欢一个人就想了解着她嘛，对不对？就是多多问她的感受，多多那个些死肥宅的手柄，多问她的平时喜欢看什么呀，喜欢听什么、玩什么呀，这样。谢谢死肥宅的手柄。哎，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说，这个，他这个做法和他后面的一些文字感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比方说，他约妹子跟他讲我和中东政治局势，这明显就是非常的钢铁直男的行为。但后面又突话锋一转，开始疯狂的夸我再美丽、再优秀，唱歌再好听，笑起来再好看。那感觉就是很油啊，这很油，就虽然就说的我有点不好意思，这么油的人之前怎么会那种表现呢？你是不是编的？谢谢桃叔的手柄，马上领鱼翅了，你们准备一下。我在这里代表我自己，或者说一部分女孩子郑重表态，我们真的对国际局势不怎么感兴趣，如果有，那只是个别情况，我们对国际局势不是特别关心，真的。就略有耳闻，但是不太关心。谢谢唯一指定千景的八个方盘键盘侠。哎呀，我刚才看见说如果你跟女孩子聊天，然后你想了解她，你问她很多，然后她来问你的话，你应该怎么办？那你就好好表达呗，而且她主动来问你的话，说明她对你有兴趣啊，对不对？这是个好事，要把握住机会。谢谢乌鲁克老瓜皮的手柄。另外就是，哎，我想说啥来着，突然一下忘了。当当当当，但是就是说你问人家，但是你不能什么都问人家，就是你可以问关心他的那个就所有的谈话技巧都是有条件、有要求的。你问人家的喜好，你就要记住人家的喜好，就是不能为了完成任务去问他。比方说你问什么星座的，然后一晚上问几次，就显得你像个智障一样。或者说你问他上你前半小时问了他喜欢吃什么，或者喜欢什么颜色，喜欢什么电影，后面没话讲了，你又问一次的话，这就叫做就反向操作。谢谢周总的主机，知道了吧？你问了你就要记住他什么星座、什么属相之类的，你问了不记住的话就是狂扣分，如果记住了就加分。而且你不能什么事都问他，比方说吃什么、看什么电影，你可以尊重他的意见，但是不能就什么事都由别人决定。就好像类似于你们也知道那种朋友啊，那种女朋友或者什么，你问他吃什么，他说随便。然后你问他这行他也不行那也不行，这种人不管是男是女都很烦的。谢真版木老娘的六张光盘。还问三围多少，你这是挑什么来着啊？ 谢谢周总的主机，谢谢周周，明天见。哎，我看看，当当当当当，单身挺好的呀，不是挺好的吗？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好玩的东西太多了。谢谢陈宇美如发的七张光盘。我觉得我带个这个特别像新疆小妹儿，是怎么回事？活动结束了？真的吗？我靠！坏起来了！我台怎么上市啊？谢笑容我来守护的手柄啊！谢谢 QERC 的光盘。是不是活动经费都拿去开皇帝了？就总共预算就这么多，开了皇帝就，是不是？你看十块钱的鱼翅，一万个差不多就十万多吧，对吧？拿去开皇帝了，是不是？谢谢笑容由我来守护的手柄，证据链很完整了啊，破案了破案了。谢谢 BGM 成精的两个手柄。谢谢守护的手柄，谢谢冲动的两个手柄。歇会儿，歇会儿。谢谢磐石续费的骑士，突然很壮。我觉得这个衣服显胖了。当当当当当当，这潮牌穿不来。谢猪队友的两个手表。哎呀，今天现在是今天了，周一就要去北京了。我以一个萌新球迷的姿态去解说，不知道会被喷成什么样，应该还好吧？希望大家轻喷。谢萌萌猪的三个手表。我不吃，谢谢鸡鸡的两个手柄。德国的主教练表情很凝重。日耳曼战车，唱个歌吧。少年妖的手柄，不可能真的一点都没有路人吧？谢谢常总的两个主机，我真是……那如果真的是全是我们这帮人的话，我反而就完全放松了，可能。说着说着还盘腿跪在椅子上，然后这样，哇，我觉得你们还是怎么说呢？这个想法不对。世界杯流量有多大，简直无法想象。全世界人民关注的这个四年一次的伟大赛事，怎么可能呢？你们这么说一定是为了安慰我，让我不紧张，但我心里还是要有数的，是吧？大家的好意我心里了，干巴的呢。